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航母动作频频，美中进入新嘅对抗格局。上海紧急召开稳外资圆桌会议，遭商会主席怒斥。普京大骂习近平殃及俄外长。墨西哥总统拒出席美洲峰会，大篷车移民向美挺进。违反特首选举程序，李家超申请豁免刑罚，网友促警方依法办事。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法新社最新报道称，中共将在年底推出第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即可以民用又可以用在军事目标。近来中共航母动作频繁，第三艘003型航母传出即将下水的消息。山东号航母被发现甲板上有无人机群，此前辽宁号航母刚刚完成远海编队训练。与此同时，共军好多秘密军事基地曝光，这些都增加了大家对中共军事威胁的担忧。有国际战略家分析，美中之间进入了一种全新对抗的模式。法港6月7号报道，中共将推出第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据中共官方消息，这个是一艘研究船，但军事层面的目的显而易见。中共官媒称，这一艘航母将在今年年底投入使用，并将携带数量不长的空中、海上和水下无人机。报道说，这个是将无人机群用于军事目标的又一个步骤。因为世界各地的战场，从阿富汗到利比亚再到乌克兰，越来越显示出这一些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中共第二艘航母山东舰发现甲板上出现无人机群。美国军事网站动力 The Drive 6月2号报道称，那些无人机看落好像有两款，一款是大鹏 CW20 无人机，另一款是长翼 CSC005 无人机。报道说，山东舰上的无人机看落不像是有高性能的无人机。中共海军有可能将这些无人机作为抗衡越来越多的小型无人机的训练和测试。另外有媒体说，共军可能已经抢在美军之前，将固定翼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部署在航母上。近期中共航母频繁活动，自5月初开始，中共历年来最大规模的航母编队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平洋训练。辽宁号航行邻近台湾东部花东海岸。同一时间，美国两个海军航母编队亦在西太平洋活动，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台湾军事战略学者、台湾政府国家安全研究院苏子云博士向英国 BBC 分析指出，中共军事文化向来带着政治因素。在最近英美关切台海问题，日本和英国首相记者会重申台海安全的情况下，共军航母编队的年度训练自然会带有政治含义。苏子云表示，共军航母编队亦可能在演习科目、编队规模上进行扩大，增加政治弹药，对西方国家叫阵，传递战略信号。上海市政府计划在6月召开20场稳外资圆桌会议，很多外资企业因疫情封控吃尽了苦头，对中共市场失去信心，他们开始向其他经济体转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当其他竞争对手开放市场并试图将中国的外资吸引过去之际，世界不会等着中国收拾完这个烂摊子。两个月的封城令到上海这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形象严重受损，无数外籍人士离开上海。外国企业警告说，他们正在重新考虑投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上海市的官员正试图通过和外资企业举行会议，放宽对外国雇员入境限制等措施，恢复跨国公司对上海失去的信心。上海官方媒体解放日报消息称，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将按照美国、欧洲、日韩、台港澳等重点投资国家地区，和汽车、外贸、商贸、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领域集中召开20场政府企业沟通圆桌会议， 以期恢复且稳固外资投资上海的信心。对于上海方面的举措，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随着其他竞争对手市场的开放，并试图将外资企业从中国吸引到他们的市场之际，清零政策不单止削弱了上海的吸引力，而且削弱了整个中国的吸引力。他说，世界不会等着中国收拾完这个烂摊子的。中共商业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黄秀文在6月8号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亦承认，现在外贸还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包括国际国内一些因素冲击，外贸企业亦遇到生产经营方面的困难，可以说保稳定还面临不少的压力。今年5月初，惠誉评级将对中国2022年的 GDP 增长预测从之前的 4.8% 下调至 4.3%。 惠誉评级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疫情封控措施对经济活动造成的日出效应在3月份开始突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 3.5%， 是自2020年中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部分行业的跌幅甚至更为严重，例如餐饮业同比大幅下挫 15.6%。 此外，由于疫情和流动控制措施扰乱了国内供应链秩序和劳动力供给，包括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国内的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亦明显减速。报告预计，中共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可能将持续至2023年。如果封控措施未能迅速压制新一轮疫情爆发，或者放松限制的时间表被推移，经济增长预期仍将会面临下行风险。俄乌战争开战后，西方各国抨击俄罗斯的暴行群起经济制裁俄罗斯。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中国求助，盼对方可供给新形式经济支援，令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右为难。普京不满习近平没有帮助，将一肚子怒气出在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身上，甚至口出恶言骂对方是混蛋。根据太阳报报道，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和欧洲各国实施各种经济制裁，从金融、政治、贸易等多方面给俄罗斯压力。而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因为和俄罗斯是最亲密的盟友，不单止没有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亦未有加入制裁行列。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习近平二月初和普京会面后，对外宣称中俄友谊无上限，但中国却未明确支持俄国，亦没有帮助俄国逃避制裁，令到普京相当不满。普京曾两度施压中国提供新形式的经济支持，令习近平左右为难。中国官员更坦承，中俄双方关系陷入紧张。有报道称，普京嬲到将这些事情归咎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认为是拉夫罗夫和中国的谈判失败，才只会导致俄罗斯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普京甚至在某次会议进行一半的时候，打断拉夫罗夫的发言，当面痛骂他是混蛋。美洲峰会会在6月6号到10号在洛杉矶举行，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在6月9号星期四出席，但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 Manuel Obrador 已决定不出席。与此同时，南部边境载满移民的大篷车队正是到向美国挺进。据悉，因为拜登政府没有邀请古巴、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政府领导人参加这一次峰会，奥夫拉多尔亦决定不出席。他说，如果不是所有国家都被邀请，就不能够是一次峰会，或者能够是一次峰会，但这样就是继续所有的干预主义政治。奥夫拉多尔表示，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Marcelo Ebrard 将代表墨西哥参加这一次峰会，而他会在下个月在华府和拜登会晤。另外，据移民领域活动人士透露， 目前前往美墨边境的车队可能是近年来该地区规模最庞大的无证移民大篷车队之一。路透社报道说，至少已经有6000人离开墨西哥和瓜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城市 Tapachula 加入这一次大篷车队了。而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并没有提供对这一支队伍规模的估计。据报道，该移民大篷车队的组织者维拉格兰 Louis Villagran 表示，很多人来自委内瑞拉，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国家艰难困境而不得不逃离。他说，他们逃离的这些国家正是因为贫困和暴力而崩溃。我们强烈敦促那些参加峰会的人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再过三个星期就要上任的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8号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免除违反特首选举程序规例的刑罚。根据选举条例，违反相关规定人士可判处罚款5000元及监禁6个月。事件引发网民热议。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星期二8号入禀高等法院，就他三度没有按照选举程序行政长官选举规例在选管会指明的时间内提交选举广告的支持同意书副本，申请豁免罚款或监禁等刑罚和讼费。入禀状答辩人为律政司司长，涉案三份支持同意书分别在4月10号、12号和17号由香港女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李静、艺人方力申和立法会议员林达远等人签署。李家超承认没有遵守选举程序行政长官规例，按照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依时在一个工作日内呈交于今年4月13号、17号和18号刊登选举广告中相关人士的支持同意书。李家超要求法院颁令豁免他违反法例的刑罚，并要求法院不颁讼费令。李家超由薛逢抗岑律师行代表，案件答辩人是律政司。早前香港明报披露，李家超竞选办在三人广告刊出后多日仍未呈交同意书，李家超选举办最终在4月21号才至候补上载三份同意书。李家超竞选办被踢爆违规后，曾公开回应称已经主动联络选举事务处，又表示以后会加倍小心处理。根据规例，任何人没有遵守适用于选举广告的规例即属犯法，可处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过往当局对参选人都是严厉执法，例如参选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独立派人士欧仲贤，因选举期间向街坊提供歌唱表演和免费书法班，被判监4个半月。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新界西候选人赵宝琴和黄振林因过期未交选举申报书，被判囚3星期。公民党前执委陈宇明亦因为没有按照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规定提交选举申报书，被重判6个月，其后服刑54日后才上诉获释。鉴于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近日强调话，香港是法治社会，不是警察社会，我们是依法办事。有网民要求当局依法办事，犯法就要拉，这样就是有法不依，天理不容。亦有网民讽刺话，证明法律是用来钳制人民而罪不上权贵，所谓法治亦已荡然无存。总之警察最大，完善选举，这个就是权霸的优势。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